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麦考利夫涉嫌在2013年参选州长时非法接受竞选捐款，包括接受中国商人王文良的12万美元，目前正在接受联邦司法部的调查。由于麦考利夫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及其丈夫前总统克林顿的亲密政治盟友，王文良政治捐款事件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热点。《纽约时报》援引联邦执法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的这项调查涉及王文良控制的一家新泽西州建筑公司。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王文良除给麦考利夫竞选捐款之外，还通过其日林实业集团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至少200万美元。维州州长麦考利夫竞选班子的律师说，接受王文良的捐款完全合法，因为王文良有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王文良的发言人也对媒体表示，虽然他是中国公民，但也是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所以有资格向竞选活动捐款。不过，由于王文良具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舆论对王文良在美国积极从事政治捐款的意图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么，王文良向美国政治人物捐款的动机是什么？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红顶商人，王文良对美国的政治捐款是否有中国政府的背景？王文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钱？钱从何处而来？我们邀请嘉宾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佛罗里达州参加讨论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龚小夏博士，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在纽约参加讨论的家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野良教授。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佛罗里达的龚小夏，小夏，那么在美国政治人物接受商人或者其他公司的捐款是非常经常的事情，为什么王文良的捐款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的捐款是通过什么方式做出的？
他的捐款这样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政治捐款，他是通过这个他的公司在新泽西的这个房地做这个房屋建筑的公司给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竞选的时候呢，这是民主党籍州长竞选的时候先捐了7万块钱，之后呢在他这个就职的时候又捐了5万块钱，一共捐了12万。当然这个捐款对于就弗吉尼亚法律来说呢，这个捐款是完全合法的，没有非法的问题，但是合法不等于合情合理，这里头有非常多的疑问。因为通常来说在以大公司身份大笔捐款，就在弗吉尼亚地方选举大公司身份大笔捐款的一般都是弗吉尼亚本地的公司，而不是外州的公司，这个公司是外州公司，那么他捐了款有什么好处，这中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中间我们不是很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这笔捐款是在哪里捐的？这笔捐款是在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的家里捐的。那么同时呢，王文良以他日林公司的身份呢，又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捐了至少200万。那么克林顿基金会这个捐款呢，也不是非法的，因为他们是基金会，基金会可以向从全世界捐款。但是这个中间有些什么样的交易呢？人们就非常怀疑，尤其是因为王文良的身份。王文良一方面他是中国人大代表，另外一方面呢，他在美国的生意是什么？他在美国的生意中最大的一笔是建设中国大使馆，不仅在美国，他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负责建设中国大使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也都知道，无论美国的大使馆，如果这个国家承包建大使馆这个工程，对吧，他要是没有政府非常强的这个政府背景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说这么强的中国政府的背景，或者从这间接的说是中国政府的钱这么转，就是从给了这个公司赚的钱从这出来这么大笔的捐款进到这个美国政治中，这弗吉尼亚 由和弗吉尼亚地方政治中，这为什么FBI 要进行调查，而且这个调查恐怕还要涉及到很多方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嗯，谢良教授，美国媒体在关注王文良向克林顿竞选班子捐赠$2,000,000，向麦考利夫捐赠$1,200,000的同时，也非常关注王文良的背景。一方面是他的政治身份，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是所谓的红顶商人；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商业方面的业绩，他如何发家的，他掌控哪些集团等等。那么我们知道，他掌控着辽宁的日林实业公司的，他是董事长，同时也担任丹东港集团的董事长。请你把王文良的他的商业背景和政治背景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首先我们说这个商人要在商言商，无利不起早，这是这个商人的特点。如果要是讲他没有目的的，没有任何利益回报，就像这个美国政客捐助进行政治捐助，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政治环境跟中国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在中国的话，你要是给商人你要是给官员贿赂，那么能得到直接的回报，或者是在这个比如建筑商的话，能获得一些土地资源，别人拿不到的他可以拿到，别人拿不到的工程项目他可以拿到。但是在美国的政客不敢这么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来这个给予回报，所以呢，刚才龚小夏博士介绍了，就是第三方利益输送，也就是因为这个公司它可以承接大使馆工程，而且不止一处，所以呢，它表面上它是做这个亏本的买卖，就是把利益输送给美国的政客。比如说这个克林顿基金会已经是有很多的传言说来自中国的政治捐款很多，但是呢，通常都是以商人的名义来捐的，而不是以中国政府名义来捐的。这当然会避免这个政治上的嫌疑和一些操作上的这个非法。这么现在这个做法呢，当然是一种可能是驾轻就熟的做法了。那么我想他给这个克林顿捐款以及给这个州长捐款，都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第三方的利益输送。那么他这个背景呢，刚才讲到了，除了这个建筑商的背景以外，还有一些港口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呢都在中国是需要得到政府关照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政府关照下，他的项目他的这个利益可以得到保证。那么在美国呢，他向政客呢进行一些利益输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那么加上他这个红顶商人的背景，包括政治上的待遇，比如人大代表这样的一个待遇，就说明了他这个不是没有目的的来进行政治利益的输送。所以这个利益关系链，虽然我们讲在联邦调查局公布之前，我们还没有非常确切的细节方面的信息，但是基本的逻辑关系应该现在能看清楚了。
嗯，小夏，我们知道王文良呢也是一个相当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就有一些商人还有媒体人就出来指责他，他当初获得丹东港就是通过贿赂当时的丹东的市长陈铁心等等，还揭露他其他一些商场上的一些贿赂行为。那么据我看到的消息说，胡明因此获罪，说他犯有什么诽谤罪等等。那么还有一位媒体人叫梁石川，由于为胡明打抱不平也获罪，分别被判处这个他的被抓捕罪名是诽谤。那么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争议好不好？
当时这是中国这个海外媒体爆出来不少，因为中国媒体你要在通过百度一下这个百度一下这位商人吧，他你是看不到任何负面消息的，而且消息有些正面的非常奇怪，说这个王文良多么热心公益，说他从来第一篇从中国百度出去，你知道第一篇说他从来不贿赂，那一篇说为什么从来不贿赂，那刚刚有人在海外揭发说他在就眼见着他就是$3,000,000打一个包，然后呢交给那个当地的官员，只说我们送你一点零花钱，这是零花钱，不是零花钱还有多少这也不知道。那中国，但是我们就看，这就像王文良这样的人，他80年代他本来是中国官员，从官员身份下海的，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官员是铁饭碗，能够下海呢一定是利益已经有了相当的保证。 那么像他这样一个就是没有资本的人下海之后，竟然能够一下子包下中国这么大的深水港丹东港，成为他个人的资本，就是差不多是他个人的资本。另外呢，他还有就是说就各种就是侵吞土地的情况，比如说他买下一家造纸厂，他也不造纸，他就是把那个造纸厂的那个有好几百亩的土地变成商业用房这个驻地。那么这为造纸厂我们都知道是污染相当严重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快能够变成商业用房驻地？这个中间利益是这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看到他的中国就是从一个毫无金钱背景、毫无资本的人，这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就是说亿万富翁。当时应该是去年他在胡润榜上排中国第190吧。那么这样的亿万富翁，而且到美国能呼风唤雨，能到希拉里克林顿家里去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成为这些美国顶尖政客的座上客，这中间我们时时都能看到中国政府的痕迹。
夏良教授，你刚才提到了王文良他本身还从事其他方面的行业，比如讲他，据我看到报道说他试图收购在密西西比的一个港口，当然后来这个交易并没有达成，并没有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同时他也从事所谓生产电动汽车的这么样的这个行业。有报道说维州的州长麦考利夫曾经游说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为一家电动汽车公司的中国投资者加快办理他们的签证。你认为这些是不是值得人们对于麦考利夫接受了王文良的政治捐款以后，有没有为王文良来说事儿或者为他游说产生怀疑呢？
我相信有一定的关联性，因为美国政客虽然不能直接的给予一些利益上的诉讼和回报，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他的政治影响，他的一些其他的说服能力，来让美国的一些方面接受提供一些有利于中国商人的机会。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呢，显然是不合法的，也是这个有很多东西有应该说是钻法律的漏洞。那么讲到王文良这个作为红顶商人在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先天性的资源，这个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很多的这个体制内的人所谓下海，就是说到商海中搏击一下。但是这种下海和普通的商人创业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有着这个非常安全的这个生活保障，首先工资还是发的，然后呢他们公司创办的资金启动的这个资本呢都是由国家相关部门提供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能有那种利益和机会的保障。大家知道国家的这个部委机关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资源或者是批准某些项目上马的这样的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有很多官员就靠这样一些体制内的这个资源和机会，甚至是官方的一些特批的这种优惠，能够得到很多其他商人不拥有的机会，没有办法拥有的机会。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一些商人就是说摇身一变从官员成为商人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就可以成为能够获得巨额利润的商人。那么这种情况在1998年朱镕基当总理之后呢，说砸烂铁饭碗，那么让很多国家机关的干部就地转移，提供一些创办公司的资金。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发改委当时有3000多人，朱镕基说只保留1000人，剩下2000人都要下海，或者是有些愿意读书的可以送到大学里边去读博士学位，而且这个学费都是由国家来支付的。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给好处然后让人家离开这个政府衙门的这样的一个办法，使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原有的机构。但实际上国家发改委并没有人员并没有大大的缩减，现在还在扩张了很多，只是说这样子当时有这样一个机会给这些这个机关中的干部愿意下海的，他们拿到了这个创办公司的资本，然后获得了特殊的资源和条件，然后他们从98年之后到08年这10年里边，他们就基本上发起来了，然后现在他们有能力呢向海外拓展。所以刚才说到就是收购美国的港口，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商业利益的这个或者意图的体现， 还体现了中国政府试图控制海外的一些重要的产业。那么这种迹象现在已经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来。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让一些商人有意的收购像著名的酒店，包括华尔道夫大酒店以及其他的酒店集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商业侵蚀的象征，类似于80年代日本进入到这个曼哈顿的时候购买了这个洛克菲勒这个地产洛克菲勒中心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地产，还有呢就是在好莱坞购买过这个一家电影公司。那么现在中国呢也是想步日本的后尘，在有些方面比日本当年的态势更加咄咄逼人，所以这个是应当值得人们关注和警惕的。
是，龚小夏，我们知道在美国呢，很多人美国的媒体对于麦考利夫接受王文良政治捐款非常感兴趣的，他主要原因还不仅仅在麦考利夫身上，因为麦考利夫本身他还是克林顿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他和克林顿夫妻是非常亲密的政治盟友，也是很好的朋友。美国人在怀疑王文良本身有他的商业动机的同时，也怀疑这里有没有中国政府试图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意图，美国未来的这个政府或者美国未来的这个领导人对华政策的意图。你认为美国人的这些怀疑是不是有道理？
这些怀疑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都应该，正常的情况都应该怀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麦考利夫跟中国跟克林顿家族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渊源了。最早我能查到的就是他们怎么做的事情是这个，就是在2011年刚才说的这个电动汽车卷进这个电动汽车的时候呢，那这家公司是麦考利夫和一个中国人也姓王叫王小林和他另外一个在密西西比的合伙人一起合办的。他们合办这家公司的时候，麦考利夫还不是州长。那么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先要做的就是要向中国要资本，他们打算要200亿的这个中国投资移民资本。所以当时这个案子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完了之后呢，他们先把谁拉进了他们的团队呢？先把希拉里·克林顿的弟弟叫安东尼·罗德姆拉进他们的团队。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呢，麦考利夫竞选州长已经就是成功嘛。那么麦考利夫和这个他的合伙人和这个希拉里的弟弟一起到中国去，要说服一批投资移民来投资这个他的这个电动汽车公司。结果来的人是不少，但是按照规定他们去密西西比州要了180英亩土地免费要的，那是一片荒地。要来了之后呢，他们把在中国找了一批投资移民，可是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呢，你投资移民到了，你投50万美元在这个很偏僻的地方，你是要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结果他们这个公司弄了好几年都创造不出来，结果好多投资移民其实中国人的钱也泡了汤了。这个是很多人不愿意说的话，就是说听上去像一个很有背景的投资移民，你看这么多大佬来了，但实际上他们当地的企业没办成。这也是为什么麦考利夫跑去这个移民局去推要这个移民局长批他的那些投资移民，结果造成一个大丑闻。那一年呢，2013年呢，也是这个就移民局里有官员就因为这个被撤了职。结果后来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到2014年应该是这个麦考利夫他们这个和中国人合伙的电动汽车公司一辆车都生产不出来，工作创造不出来，结果他们跑到中国去买了一辆中国产的电动汽车，漆上了这个他们这个公司叫绿色汽车公绿色汽车这个项目，漆上他们自己的那个牌子之后呢，照了很多像，麦考利夫也在里头有照相啊什么等等，等于是一个造假的事件。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中间吧，我不知道是美国这里头麦考利夫本人原来就有造假这个倾向呢，还是很多中国那个造假的行为也被搬到美国来了。所以在这种 美中两国之间这个商业投资日益紧密的时候呢，我真是很多美国人也都很担心，说是不是大量的中国的腐败现象会被搬到美国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媒体关注美国的和美国这个当局要调查的一个重要的动机。
嗯，好，接下来我们接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这位听众观众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看法。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河北李先生您还在我们线上吗？现在我
不知道，但是呢我要和大家探讨的是呢，他这个在中国大陆呢，他这个官商勾结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嗯，
感觉我认识几个有钱的人呢，认识几个有钱的大款，他们经常给我吹嘘和某国领导的关系有多好多好，是吧？但是我们就感觉我们这个政府呢，好像惹不起这个有钱的人，他专门就跟穷人过不去。因为穷人摆个地摊，他说这儿不行那儿不行，这儿不让摆那儿不让摆，是吧？完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员呢，中国这个高层领导官员呢，和这个大企业的老总在一起打高尔夫球，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谢谢，再见。
嗯，谢谢河北李先生。河北李先生提出了中国官商勾结的这么一个现象，我请夏一良教授做一下评论，谈一谈官商勾结在中国是不是像大家所知道的或者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另外，在美国存在不存在所谓的官商勾结的现象？
首先在中国官商勾结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些商人如果没有跟官方有密切的关系，没有私人的交往的话，基本上很难做大。所以有少数企业家曾经吹牛说他从来没有贿赂过，但是那些话呢都是不真实的。即使没有直接送钱，也是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官员的家属子女到国外去旅游啊，或者学习或者定居，这所需要的钱往往都是由商人来支付的，他在海外支付。另外呢，有很多的，比如说政府可以批土地给开发商，那么开发商呢可以送房子给政府的官员及其家属，甚至送给他们的情妇二奶，这样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那么要讲到这个海外的这种输送也有，那比如说这个前些年揭露的中国建设银行的董事长，当时呢他在美国呢，就是请美国的人商人在一块儿，或者是美国商人请他一起打那个高尔夫，打一场高尔夫在那个地方消费的话，总共他花了几万美元。那几万美元对于中国官员来讲数字并不大，但于对于美国的商人来说，这个数字是相当特别是用于私人交往的这种贿赂上是很大的一件丑闻。所以后来呢是美国公司这边调查发现，然后开始那个调查，把这个信息通报给中国，后来把这个大案挖出来了。这个建设银行这个董事长好像是叫张恩兆吧，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但是呢他这个贿赂呢是先由美国这边揭发出来的，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个不但官商勾结在中国是相当普遍，现在在美国呢，在西方世界也是随其所好吧，就是比如说现在一些大的财团到中国投资，在其他国家他是不用贿赂的，但是到中国投资的时候他一定要给官员一些利益输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刚才提到了，包括支付大学学这个巨额的奖学金学费，或者是其他的提供房产这方面的这个资源，这种案例呢就是说过去不多见的，但是现在情况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腐败不仅仅是在中国普遍的存在，在美国呢也偶尔发现。当然美国呢由于这个监控是比较严密，所以这个数额相对来说都比较小，如果发现一个丑闻的话，立刻媒体都会全面的报道，所以这个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是我们现在应当警惕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腐败是用更加隐晦的方式进行的。我举个例子说，现在我们这个发现在美国的顶级大学，包括哈佛和斯坦福这样的顶级大学里边也有腐败，也就是说中国官员他们的子女有的是第三代要进入到这些名校里面，凭他们自己的自身竞争条件是不够的。那么由于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是这个顶级的，大家都知道是 VIP， 那么美国为了跟中国搞好关系，有些大学为了希望获得更多的生源以及跟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交流，所以呢竟然以特殊的方式来录取这样的一些高官的子弟子女， 做他们的学生，同时呢也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关照，所以这样的相互之间的这种勾结，这种腐败，就是学术的腐败，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警惕的。
嗯，小夏，刚才夏良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我看到《纽约时报》在2015年2月曾经报道过，王文良曾经通过他的公司向纽约大学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这种捐赠。那么美国的媒体最近一两年来也十分关注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所谓的学术机构向美国的顶级大学和学术机构渗透，试图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政策走向这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应该说过去十几年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美国各个大学，特别是顶尖大学，包括我自己的母校哈佛大学，都拿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捐款，而且收了，就是哈佛应该是第一成问题的，就是收了大批的这个中国这个权贵子弟。那么同时呢，他们这些捐款呢，很多是捐到他们一些很多项目上去的，尤其是研究中国的项目。那么你现在看看美国的学者，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里头，敢于说中国坏话的人真是不多，要说也是，只是敲边鼓、小打小闹说。中国政府来钳制美国舆论的两个做法是一打一拉，要打的话呢，就是严厉批评中国的学者是不给签证回去的，他们的声音在中国也得不到反应，他们没法去中国大学讲课，也没法交流。而我们也都知道，作为学术，作为学者来说，你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老得到你自己研究的对象那个地方去看，去研究。那么凡是就批评中国的学者就很难做研究，而那些赞扬中国、给中国唱赞歌的学者，就能中国政府能通过中国的大学，能通过美国的大学大量给他们赞助。所以我们这些年在美国的学术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是那个唱中国赞歌的远远超过了批评中国的，而哪怕是批评中国的，经常也是小骂大帮忙的，旁边敲着边鼓说一下。很多中国很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呢，就包括像腐败这样的问题，那美国学术界是不去接触的。美国唯一接触这些比较多的，能够写的比较多有点影响的是美国的媒体，美国新闻界。我们也都知道美国的媒体记者被中国政府钳制到什么地步，中国政府拒绝他们的签证，把他们驱逐出境什么等等等等。那么也就导致呢，在美国这方面，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人民，对中国的认识都并不全面，甚至是相当有歪曲的，就这么说。
嗯，夏良教授，我们知道王文良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如果美国媒体的报道是正确的话，他拥有美国的绿卡，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同时他又是中国全国人大的代表。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不少的中国人大代表也拥有外国的护照，那就是说他本身就是外国人的身份，或者拥有美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永久居民的身份。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应当引起中国社会的警觉？
首先呢，过去这个十几年里边经常有报道，参加两会的就包括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里边有相当数量的外籍人士，有的是直接有外国公民的身份，有的是绿卡或者永久居民身份。那么这样一些人当被媒体曝光之后，他们竟然没有什么感到有什么歉疚。而且中国呢，大家知道过去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也就是说当你加入一国国籍，你就自然失去了另一国国籍。那比如说你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你就失去了中国国籍的这个过去中国一直是这么做的。但是对于这两会代表被揭露出来这样一个背景，官方却没有去追究他，因为这些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人家说这个两会本来就是许多外国人参加的会议，或者外国永久居民参加的会议，如果他把这些人都追查了，那么很多人就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所谓杰出代表了，特别是演艺界一大半都是，包括演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开国大典里边的主要演员几乎都是外国国籍， 所以这个呢就说明了中国呢在法律上在很多方面逻辑上是混乱的，尤其是最近香港那个铜锣湾书店他们在抓捕了人之后，其中这个叫那个桂老板他那个说身份呢是瑞典国籍啊，那么瑞典国籍呢，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他首先是中国公民，不管你是哪国国籍你首先是中国公民。那么现在这样一种说法又跟以往的说法和做法又完全不同了，好像是表面上承认了双重国籍，但是呢他又没有法律的条文来印证这一点，所以呢现在他是自相矛盾。那么有一个留美经济学会留美学会的一个负责人叫王辉耀，他曾经提出让中国政府考虑正式公布这个双重国籍法，觉得这样的话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利，也对很多方面吸引人才有利，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做出相关的规定。
好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请小夏对于这个王文良政治捐款的报道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或者影响做一下你的预测。小夏，
这个就看往下那个联邦调查局能查到哪一步了。我们都知道上一届维吉尼亚的州的州长那个麦克唐纳，因为他从他通过他太太接受了$1,600,000的贷款和这个捐赠和食物捐赠，因此就被判了2年徒刑，现在最高法院还正在审核他的案子。那么这个麦考利夫，当然他和前任州长是个穷光蛋了，他这一任州长他自己是千万富翁，但是呢他通这种政治捐款完了之后呢，这个中间他做了一些什么交易，因为政治捐款是不许做交易的，如果查出来做了什么交易或有什么非法的地方，或者是通过就是美国法律叫稻草人捐款，也就是说你是外边的一个人来通过你捐款，比如说这个钱是来自比如这中国政府，那么中国政府通过有他这个美国绿卡身份的人捐的，这都会引起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么做是非法的，所以我们大概会就紧密跟踪那个联邦调查局怎么调查。
好的，围绕王文良美国政治捐款是否有北京背景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